请翻开圣经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真善充足的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显现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朱长乐牧师，题目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宣教。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上个礼拜基景牧师在我们当中用 Are you ready 来传讲信息，来提醒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好好的预备，特别是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今年日本的灾难也非常的多，我们有水灾、地震，夏天的高温也一再的创新纪录，世界各地的灾难也非常的多。上个礼拜在印尼又有很严重的海啸。当基督徒面对各样的灾难，应该知道说主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因此我们要做几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要警醒的度日，好好的预备自己迎接神，不要去预测主来的日子是哪一天。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殷勤的侍奉，好好的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和资源服侍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来交账。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努力的传扬福音，参与宣教，领人归主。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样讲，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今年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来思想罗马书，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福音。一开始使徒保罗说，我就欠许许多多人福音的债，不管你是有教养的、没有教养的、聪明的或者是愚笨的，我都欠你们福音的债。接下来他讲到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他花了十几章的内容来讲到神永恒的计划和福音的本质。十二章以后他讲到福音在生活上的运用。今天我们再一次看到使徒保罗他在所表达的他对传福音的热忱。他不仅仅自己有这样的热忱，他也劝勉罗马的教会也要有这样的热忱。他说罗马教会已经不错了，蛮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他们也可以彼此的劝诫。但是使徒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要提醒你们的记性，就是上帝的借着他的恩典，借着我所做的功。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方面是祭司的事工。保罗提醒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们，他靠着神的恩典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他成为了耶稣基督的仆人， 而这个仆人他在这里用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福音的祭司。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面他唯一一次称自己是福音的祭司。他能够献上神所悦纳的祭物，也就是他带领归主的那些非犹太人，过去死在罪恶过犯中，但是因着福音成为圣洁，可以献给神。保罗的工作是将福音传给非犹太人，他把自己的工作看作祭司的工作，可以将所带领信主的人当作活祭来献给神。在旧约的时候，非犹太人是不可以到圣殿去献祭的，但是现在借着福音不仅仅可以献祭，而且可以成为可蒙悦纳的祭物。这是一个旧约预言的应验，也是神大能的作为，就是在福音临到我们以后，我们可以像以色列人一样成为祭司和利未人。一切传福音的人都是祭司，可以把你所带领信主的人来献给神。在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这样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神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身份，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托付和使命，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神的工作，唯有基督徒能做，这是我们蒙拣选和蒙怜悯的很重要的目的。我们要用各样的方式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这次很吸引我的有两个字，唯有你们。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是信不信耶稣都可以做的，你说要有慈惠爱心的作为，不信耶稣也可以做，他们也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唯有在领人归主的这件事情上面，只有基督徒可以做，因为我们自己先领受了神的恩典，同时我们也赋予这样的祭司的身份，让我们去传扬。每个礼拜天都有两位老姐妹会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堵我，他们为什么堵我？要我祷告。他们知道散会以后很多人找我，他们没空，所以很早就来堵我，要我为他们祷告。但是他们也很有爱心，不仅要我祷告，也带很多好吃的给我，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有很多人跟我说，牧师啊，你的祷告特别灵。我以前会觉得说这句话怪怪的，可是当我在思想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当我真的负起祭司的责任的时候，我的祷告就是灵。但是灵并不是照你所希望的去应验，神就是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当有不信的朋友请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不管他有什么样的需要，你就是为他祷告，因为他看出你是上帝的祭司，他知道透过你的祷告上帝垂听。这是一个我们传福音的大好机会，也表示说这一个慕道的朋友离道很近了，不要随便的放弃这样的职分。教会有两个主要的角色，一个是崇拜神，一个是见证神。我们崇拜神，神得荣耀，我们去传福音，向世界宣扬他的圣名。当有人信主以后，我们把他们带来归向基督，与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然后再一同出去见证上帝的作为。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时候，讲到十锭银子的比喻，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是一锭银子，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的福音都是一样的，上帝要用你所领受的福音去做生意。哎呀，很多人听到传福音就打瞌睡，听到做生意就醒了。哎，神真的是叫我们用福音去做生意。当我们用神所给我们的福音去领人归属的时候，就是做好的生意。当我们生意做得好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当我们懒惰不去做生意的时候，神的心非常的难过。 甚至我们自己也要受到很大的亏损。带领人到主的面前，是可蒙上帝所悦纳的祭物，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千万不要做一个没有祭物的祭司。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见主。当你空手见主的时候，你是羞愧的。圣诞节快到了，你会发现每一个来敬拜耶稣的人都是带着礼物来的。神最喜欢我们就带着那些失丧的灵魂能够到他的面前。不仅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教会集体要领人归主。如果一个教会很久都没有领人归主，很久都没有人受洗得救，那就如同马拉基书说着，我的殿荒凉。求主帮助我们都发挥那个祭司的功能。第二个方面，使徒保罗讲到说他是大能的事工。保罗说他除了基督借他所做的事，他什么都不敢提。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器皿，神借着我们来工作，神拣选我们给我们机会来工作，而真正的工作是基督的。使徒保罗说他的工作是一个大能的工作，他是借着言语作为，他也借着那个神迹奇事和圣灵的大能来工作。言语是口传，作为是行事为人。我们都有一个责任，福音要被人听见，也要被人看见。我们不仅传扬福音，而且要活出福音。这也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在我们的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教会要差派宣教士去宣教工厂。我们不能用只用这个现代的通讯设备告诉那些人说上帝爱你。我们要派活生生的人去住在他们当中，见证上帝爱他们。所以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同时使徒保罗也讲到他用神迹奇事和圣灵的能力来传扬神的作为。其实神迹奇事和圣灵的大能通常有几个方面的那个功能。第一个就是证实上帝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第二个方面乃是讲到使徒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帝用神迹奇事证实他们所传的道。你说你传的道有能力，你说福音是神的大能，那当有需要的时候，上帝就用那个神迹奇事来证明使徒们所传的道。不仅仅借着使徒们，今天我们出去的时候，上帝同样的可以使用我们。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要神亲自要印证他的道是大有能力的。在整本圣经当中，你看到神迹奇事不是唯一的圣灵彰显能力的方法，它有的时候是一个导引，有的时候是一个神道的见证，导引人来听神的道，来见证神的道。这常常是灵恩派教会的一个迷思，好像没有神迹奇事就不能彰显神的道。其实上帝的道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以弗所书第六章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有一把宝剑，那把宝剑就是他的道，这是最有能力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道要有信心。每当我们在传讲上帝的道的时候，神会在听到的人的思想、良心和意志里面来工作，使他们能够听进神的道，使他们能够悔改归向神。不是我们的演讲技巧，而是神的道大有能力。神将这样的能力赐给那些去传福音宣教的人，那些只愿意在教徒会做礼拜的人是领受不到这样的能力的。你会发现主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差派七十个人出去，甚至在大使命的时候，他都给他们神迹奇事的能力。我可以跟各位分享，我每次去宣教我都很紧张， 啊，每次要出门前就准备一堆，常常会很焦虑，因为有的时候去这个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他们受教育的机会不多。我是一个在东京在大都市传福音的牧师，我只会用都市人明白的话，我讲的他们怎么懂呢？但是感谢主，每次传讲的时候都经历了圣灵的能力，我准备的几乎都没有用，但到现在我还不悔改，每次去以前还是好好准备，可是我一上台以后，圣灵的恩膏临到，上帝就用他们能够了解的话让我来把福音讲明啊，许多的生活的例证都是他们懂的啊，我这个时候知道我的电通了，你知道吗？哇，在圣灵恩膏里面的分享，那是多么的有蒙福啊！有的时候有些地方需要讲英文啊，我们不是常用英文讲道的人，紧张啊，准备半天，一上去上帝就把一句一句的英文给你，根本不是你自己所预备的，而且比中文还不打结，下台以后就没了，这是上帝的作为。比如说我还要在台湾的时候还要用去跟只会台语的长辈讲道，台语骂人我都很会，传福音不灵光啊，但是为了要得着这样的人就向神祷告，神就赐下流利的台语，发现上帝借着我们的言语作为来显明他的恩典。有一次出去传福音，音响坏了，荒山野外去哪里找人修啊，按所谓音响祷告 work，哎呀，要是在城市我就赶快找人修了，我怎么去经历圣灵的能力？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第三个方面，使徒保罗讲到他的工作是开荒的工作。保罗有10年的使徒生涯，3次的旅行布道，他到过许多的地方，到过安提阿，到过小亚细亚和马其顿，他建立了教会，然后设立了长老，他完成了很大一片区域的那个开荒工作，但是他不以此为满足。第20节说他有一个志向，他有一个热情，人因志向、热情、盼望而伟大。他说我继续要向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向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族群去传福音。在腓立比书第1章那边讲到，有我们这些人很糟糕啊，我们连传福音这么好的事都可以有最烂的动机啊！有的人传福音是要别人得救，有的人传福音是要比赛谁的教会大，出于一种尊敬的心理啊！但是保罗说没有关系了，什么动机都不重要，有人归主我就高兴。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它是一卷不断拓殖教会的这个书信，不断的职堂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很自然的表现。我们学习圣经、敬拜、门徒训练或者是传福音，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去建立新的教会。保罗事工有3个层面，第一个他到一个地方就去传福音，第二个他就将这些出信者能够聚集起来，用神的道坚固他们、鼓励他们，第三个方面他就是培养那个领袖来建立教会，而不是让那个聚会点一直维持在松散的团契里面。一个教会要不断的职堂，是要愿意甘心乐意舍去一些的资源，我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我们都很喜欢上帝给我们，但是我们不愿意给出去。纽约曾经有一个教会，上帝的道很丰富，可是他们的聚会点很小，只能有100人，所以他们挤得满满的，许多人劝勉他们要出去职堂，他们说哎呀，我们这100人太少了，等我们再多一点我们再去，可是他们再怎么样就是100人，教会很奇妙的，就是坐满了就坐满了，而且弟兄姐妹最喜欢的不是坐满，是80%，这样旁边还可以放包包，比较舒服一点。所以很多教会到80%就不涨了， 后来这个教会终于忍痛说，好，我们分五十个人去职堂。结果上帝三个礼拜之内就把另外的五十个人加给他们教会，而他们派出去的那五十个人两年之内建立了一个350人的教会。哇，那些同工非常的懊悔，说如果我们早点顺服神，可能已经超过1000人以上因为我们而得救。职堂是愿意给。第二个方面，要放下我们原有的事工形态。保罗说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一个教会长大以后，他一定要建立一些制度，那制度是在治理上面是好的，但是在福音策略上面有的时候容易僵化。只要我们所信的道是一样的，传福音的方法和策略是可以不断更新的，同时透过职堂我们可以跟其他的教会有合作的机会。就像这一次 Hope Church 借我们场地，北美许许多多的华人教会都是美国教会愿意借他们场地之后慢慢发展起来的。教会拓殖也是这个教会增长最快的策略。每一个教会有它的生命周期，你看一个教会刚成立的时候，那个福音的活力是非常活泼的。当一个教会有历史以后，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常常就是因为受我们自己的限制而缺乏了活力。你去看一个成立十几年的教会跟成立一个50-60年的教会就是不一样。20岁的人会生孩子还是60岁的人会生孩子，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拓殖教会也是栽培教会领袖新领袖最好的方式。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今年开始在西传桥职堂。今年我们的主题也是心意更新宣教职堂。各位知道我们在这个竹波还有一个分堂，知道的举手。还不错，有参与竹波职堂的举手。一个也没有。我告诉你，竹波分堂多久了？35年了。哎呀，我们教会35年没生小孩了。差点一胎后不孕症，感谢主让我们开始继续生，求主把旺盛的那个生命力赐给我们。我们也谢谢主，这几年我们学习宣教，我们去柬埔寨、去缅甸，还有日本的东北。我们在10月28号下午3点，我们要在西传桥有一个感恩礼拜，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去，一起感恩。弟兄姐妹，要做福音的祭司，要经历神的大能，要参与职堂跟宣教的事工。求主把这样的志向和热情给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热情火热，因为我们知道是与你同心，你愿意万人得救，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为此我们仰望你恩待我们的教会，扩充我们的度量，更新我们僵化的思想，让我们的教会在福音圣工上充满了活力，也将智慧谋略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在各处能够建立教会来宣扬主你的名。奉耶稣名祷告，阿门，阿门。